弟兄姊妹晚安。今天的讲题是该谁担的重担。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类似的故事，有一对父子，他们打算去远方探亲，由于路途遥远，那个仔又比较小，爸爸就很担心了，所以他就努力去找了一匹上好的驴。咁佢就谂住，哇！呢匹驴有气有力，有健壮，唔单止可以将个仔带到去远方亲戚嗰度，更加将来佢去到嗰度休息几日，既然佢咁健壮啊嘛，佢一定可以带翻个仔，即系好平安咁翻嚟。但系爸爸睇睇下，佢又谂下，啊，只驴好似高得滞，咁高咁，如果中途要休息，晚上要头盏，咁个仔咪擒上擒落都几辛苦噶。咁再加上咁高，如果有咩意外跌咗落嚟，咁咪跌死我个仔。咁所以佢谂下，都系唔系啦，嗱嗱声就去换个匹驴驹。大家知咩系驴驹嗬？即系一啲细嘅驴仔。咁佢今次睇下只驴仔，佢就好满意啦。佢话啊，呢只驴仔咁即系矮矮咁上落都方便啦。咁就算跌咗落嚟，应该都唔会跌到好伤。做父母嘅边个唔系为子女即系千谋百算？所谓养儿即是100岁，长忧99。亲爱弟兄姊妹，特别我哋当中嘅年青人，有时会唔会觉得父母嘅行径，即系父母嗰个行为，有时都几难即系理解？有一次咧，我见到一个妈妈，佢揸住一羹饭，咁就坐喺度等个仔，咁个仔咧就喺度打紧游戏机，佢个仔突然擘大个口，佢就一嘢将羹饭送去佢个口度。咁佢覺得哇，機不可失啦！呢啲係咪？跟住又畢過另外一羹飯，又好有耐性咁，即係坐喺度繼續等，等下一個機會嚟。我喺度諗，我想同個仔講，即係你打個電子遊戲機嗰個 game 有咩好玩啫？你阿媽玩緊嗰個即係仲過癮。我成日喺度諗啊，想睇動物奇觀，即係使乜去 Discovery Channel 啫？我哋睇下我哋身邊嘅父母。他们对即子女的行为呢其实都真的很奇观。我妈都是这样的例子，她就没什么科学知识，她又不看天气报告。天文台明明说今天上午就比较清凉，下午就有阳光了，气温可以上回20几度。但她就无啦啦塞件羽绒给我。我真的很想问你想怎样啊。但是我妈是这样的嘛，她觉得我梗系喺佢嘅角度，我梗系信件羽绒，我点会信嗰个三唔识七嘅即系新闻报道员？大家如果觉得咁样系可笑咧，归纳应该有两个即系大嘅原因。第一个就系你哋未做人父母，第二个就系因为你哋冇智慧。咁你哋可能都会谂，啲王传道你个未做人父母啦，系咪？咁唯有咁讲就系证明我有智慧。讲翻个故事先。父亲预备了一张上好的软垫，就将它摆上驴驹嗰个背上，咁个仔就骑上去啦，两父子就出发，途经一条山路，咁山路好崎岖，爸爸就系咁行，一路大汗滴细搭细汗咁，气来气喘咁行，咁期间有一个老人经过，佢见到个仔坐得咁舒服，爸爸就行到死下死下，咁佢忍唔住啊，佢就话边有咁不孝嘅仔，自己坐喺个只驴上面咁舒服。就唔理个爸爸行到死下死下，简直系大逆不道。个仔听到佢咁样即系批评佢咧，咁就红都面晒咁，乒乒麻麻碌咗落嚟。跟住佢就叫个仔，叫佢爸爸，佢话：，不如你坐啦。咁爸爸唔肯啊。咁但系个仔又点都唔肯上翻去。咁我爸爸谂谂啊，都唔好累个仔，俾人闹到面都即系红都面晒咁。咁佢又终于死死气咁就自己骑咗上去。行行下，有一对父子迎面而嚟。嗰对父子咧就好似佢哋之前咁，男人就拖住只驴驹，咁个小朋友就坐喺上面，即系只驴上面。咁嗰个小朋友咧坐喺驴上面，嗰个小朋友望下对面，即系迎面嚟嗰个，点解爸爸坐喺个驴上面嘅？跟住佢就忍唔住问啦，佢就问嗰个男人，佢话：，点解会系爸爸坐喺驴上面，个仔行嘅？咁佢爸爸好唔识趣咁话：，佢哋一定唔系两父子嚟嘅。哪有做老豆做到咁衰啊？自己即系坐喺只驴度，叫个即系个仔行到咁辛苦。咁个小朋友仲要即系再多一个问题，佢就话：，咁佢系咩嚟？咁佢话：，梗系童工啦。咁点解佢要做童工啊？ 咁佢就話：啊，一定係佢爸爸死得早。爸爸聽到之後，即係嗰個騎喺路上面嘅爸爸聽到之後，佢又拎棒又連帶跳大碌咁樣碌咗落地。跟住佢又叫翻個仔坐，個仔啊坐，梗係唔會坐佢。咁兩個人爭持之下，都係決定：哎，不如咁傾掂，兩個都唔好騎，一齊拖住只驢行。之後咁有一班挑夫經過，佢哋見到咁嘅情景咧，佢其中一個好忍唔住，佢就話：嚇，點解兩個人？一头驴品字形咁样向前行，跟住话边有人咁死蠢，有驴都唔骑，咁样拖住佢行。就算你真系唔骑啊，你咪唔好带只驴出嚟咯。你搞到仲要招呼埋佢。其实呢个故事系一个即系有带有讽刺意味嘅故事。每个人听落可能都有啲即系唔同嘅即系谂法，但我哋都应该曾经试过为人尽心尽力去筹谋。但是结果可能弄巧成拙，小则吃力不讨好，自讨没趣，但是严重的可能会造成一些好心做坏事，招惹埋恶名。那是不是应该明哲保身一点，我们不要理他人额上的霜雪。我尝试参考下保罗教导加拉太的信徒怎样为肢体担当重担，为什么又要将自己的重担让弟兄姊妹去分担，又有什么的担子是必须要个人独自去承担的呢？首先我们看为人担当，我从来都搞不定这个事，麻烦你认识。保罗一开始就向属灵的人发出这个呼吁，叫他们要以温柔的心将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的肢体挽回，又嘱咐他们挽回的时候都要小心，免得自己都被罪即是克制或者引诱。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其实包含很丰富，究竟哪个救哪个，用什么心态 去帮帮些什么，需要小心和注意些什么的问题，都详细列明了出来。但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保罗所指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是什么人，这些过犯又是什么的过错，以致我们可以有例依循，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人才是值得我们去伸手去挽回。偶尔被过犯所胜其实是形容一些出其不意被捉住，又或者不经不觉不知不觉间被捉住 的行为，即是说这个人并不是蓄意去犯罪，只不过他不小心跌入了过犯当中。这里我们只能够知道保罗吩咐那些领受了圣灵的信徒要以温柔的心去将这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肢体即挽回。这件一定是教内的事，一定 是教会内部的事，因为那些是肢体。单从经文我们都不知道跌在即跌倒的原因，充其量我们知道一定不关乱伦的事，因为哥林多前书五章保罗曾经将这些人没有提出劝谕就将他们逐出教会。我们又知道应该不会是好像许米赖或者是亚历山大这一类早就丧掉了良心的人，因为保罗和提摩太说他根本就完全不需要考虑，他就毫不犹豫将他们的灵魂交给撒旦的手上面。保罗没有清楚阐述究竟跌倒的事是什么事，那不代表一定找不到答案，我们一会儿讲下去会将个答案讲出来。没有清楚阐述是因为保罗在这里要谈论的并不是那些跌倒的肢体还有胜过他们的过犯有什么特质，保罗要吩咐督责提醒的反而是那些应该要以爱心要以温柔的心去挽回他的弟兄的人，那一班的属灵人。五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忌。虚名就是表示自己自视过高，保罗指责这种的虚名其实是没有实质的，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人跌倒被过犯所胜固然就会是垂头丧气，特别是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他偶然犯错他当然很难过， 那種難過根本是非筆墨可以形容，不是可以隨便向人道出，不能夠，即不難想像這些 被罪過勝過的即信徒，他們當時一念的即痛苦無奈，甚至乎好像一隻鬥敗的公雞一樣。試問這樣的情況之下，你伸出援手有什麼值得即自高？貪財虛名只不過是因為你不是靠著聖靈所生，所以你不能够靠圣灵行事。一生中我有两个中文，即是影响我很深的中文老师。一个是在我中二那年，他是我的班主任。这个老师从来都没有叫过我的名字，他在人前人后他都是称呼我做死仔。他曾经一次赞过我，他说你中文的底子其实不错的，但是如果你可以读到书，你读到上去的话，我就真的批过头下来给你坐。不知道以前的人呢为什么那么喜欢动一下批过头下来给人坐，即是表示自己的决心、啊、样。第二个呢就是我跟着我就退了学。我跟着去到第二间 学校读中四的时候，又撞到一个中文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同时他都赞我，他说你的中文底子其实真的不错，俾心机读落去，将来一定会有成绩。这个老师对我的影响就是我最后都选了主修中文系。挽回是令一种事物恢复它的原状，这种叫做挽回。这个就是保罗没有需要解释，又或者他不去特别解释什么是那些偶然性个人的过犯，因为偶然又或者那些过犯的特质根本就不是他想表达的事，因为这些过犯没有改变到那个肢体的特质，它可以恢复原状的，但是需要一个有温柔的心和被圣灵充满的人去扶他一把。最终保罗进一步提出，他说你们各人要互相担当你们的重担。这里的重担并不是单指由罪或者被过犯 所产生的罪担，而是指到一种包括身体方面、心灵方面又或者灵性方面的重担都包括在内。跟着是吴家贤生，跟着我们看让人担当。贝多芬他失聪之后没了做人的斗志，他决定鼓起余勇，有一晚他打算要自杀，于是他开手就开始就着手写他的遗书给每一个即是他所爱的挚友亲朋，答谢这些人对他的爱顾。因为爱他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写到天光都未写完。当阳光透射入去他的书房的时候，他好像听到阳光的声音。跟着他走出去花园，他见到遍地的鲜花都开放都盛放，他见到一些雀仔他们的小嘴不断地开合，他仿佛好像听到从未听过的声音。于是他打消了这个自杀的念头，重新埋手在他的书台，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结果就谱出了第九号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和命运交响曲这些很伟大的作品。头嗰两首可能大家未必个个都会识，系咪？可能音乐人佢哋会识，咁我哋啲听五音不全嘅人咧，就即系真系唔知。但系命运交响曲应该都听过啩，即系嗰首噔噔噔噔嗰首喎。第三节保罗话：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系、是、自欺。保罗跟住就责备嗰一啲，竟然唔让弟兄姊妹去帮佢分担他自己那个重担的、就是、信徒，是自以为是，是目空一切，不愿意降卑自己，所以迷不屑去求助于人。但是这种其实都是另外一种的虚名，相信自己了不起，其实只要可以虚心看清楚，其实自己都是不外如是，又或者根本什么都不是。讲到这里，我想为一些弟兄姊妹即是讲一句公道说话，我们只不过想着自己搞得掂，即是不要麻烦人而已，是吧？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比较含蓄的嘛。 不知不觉间，其实我嚟咗宣誓已经半年，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即系直至啱啱过去嘅礼拜四之前，我嘅小组生活。之前我有我嘅责任去参与小组，认识我牧区嘅成员啦，同弟兄姊妹交通，去了解佢哋，彼此建立关系。我要观察各组嘅即系需要，帮助即系整合所有嘅即系牧区里面嘅小组嘅融和。呢啲都大大削弱咗我喺小组里面嗰个投入。至于分享方面，大家都明白，尤其是我哋好多个小组都系礼拜六晚嘅，所以当查完经之后再要分享，其实时间已经好夜，所以我通常都冇乜嘢分享。我尽量将时间留翻俾即系组员，加上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分担佢哋嘅难处，但系冇理由将自己嘅艰难压喺佢哋嘅肩头上面。虽然各组都好关心即系我嘅需要，都会问我有咩代祷嘅事项可以为我祷告，但我每次都话我冇乜特别。作为传道人，有咩艰难，其实应该自己承担，唔好加重弟兄姊妹嘅负担，更加唔好令佢哋担心。其实呢种咪又系另外一种嘅虚名。大家睇到呢一张相片系咪？原来一个人倒下要三个人先抬得起，呢个当然系一个灵异嘅解释。但系愿意让弟兄姊妹同我哋彼此去分担我哋独力难支嘅即系重担，却系符合保罗嘅教导。因为彼此分担正正是一家人的特征。之前我讲过，因为我有职责在身，令到我去小组的时候其实都感觉都很复杂。当工作很忙的时候，不其然就会出现即很大的张力。又想跟大家一起，但是时间又好像不容许。但感谢弟兄姊妹那个包容和接纳，慢慢看到有人即慢慢的成长。见到大家无分彼此咁样去尽情嘅分享，真诚坦诚嘅分享，参与小组已经成为咗我嘅动力。喺而家嚟讲，我越忙就越唔会放弃出席小组嘅机会。所以我衷心鼓励，如果在座真系仲有一啲只系出席崇拜嘅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哋一定要参与小组。只要你用心投入，最终必定会发觉。其实你付上几多的时间都是有超值的回报。难怪保罗教导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切各按其职，照住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就能够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经常都挑战大家，特别在以乐组应该听我讲得最多的。我说每逢圣经中出现一些教训又或者要求的时候，上帝最终的目的必然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难怪整卷以弗所书到处都充满了保罗向信徒发出合一的要求，他的目的就是要想我们的灵命成长，希望我们在爱中被建立。容许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深信很多弟兄姊妹其实都跟我一样，对真理的要求很认真，对圣经的教导很渴慕。我曾经都在这里讲过，我说我很喜欢聚会，所有聚会我都喜欢，就是什么讲道、报道、培灵、粉兴、祈祷会，什么慕道班、查经班，我都例必出席。但是团契就真的不如我，我很怕跟人分享，我很怕跟人相交。我翻崇拜我都坐在最后面嘅，趁大家眯埋眼祈祷嘅时候咧，我就即系逃之夭夭噶嘛。点解我咁怕同人相交？我好憎同人分享我内心嘅事。我更加讨厌就系讲圣经，你又唔够我熟；讲灵性，我又唔觉得你有咩好嘅行为，即系可以吸引到我。呢啲其实系乜嘢？呢啲又系虚名。后来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些的虚名令我丧失了很多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间。假如你正落在这个困难当中， 我嘗試邀請你去突破。只要你肯嘗試，我深信宣秀的每一個人、每一位家人都會樂意傾盡全力還你一個家。好感謝神俾我透過今次預備的這一篇信息，我自己都有重新的領受。以後我盡可能不會錯失小組的參與。雖然在星期六我剛才說過，我們最多有三組小組一起同時開，那我沒辦法出席每一個小組。另外我都覺得有些遺憾，和對某些小組感到內疚，有些虧欠。但我聲此聲明，以後我去每一個小組，我都不會再讓時間給大家分享。第三點是自己擔當。最後保羅提醒信徒，他說各人都需要獨自去承擔一些他自己要承擔的擔子。但第二節保羅明明是這樣說的，他說要擔子是要那個重擔是要互相去分擔的嘛。那會不會令人覺得保羅是一個一口兩舌前後矛盾的人呢？其實重擔和擔子是兩個兩回事來。重擔是泛指一個人所難承擔的困難那個重壓，不過假若有人肯施予援手的話，就有機會可以勝得過。在保羅的侍奉生涯當中，他有一個很顯著的例子。當時他的重擔非常沉重，哥林多的教會叫他擔心得幾乎要死。他派人送去了一封措辭很嚴厲的信，但是一直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就是因為這樣，保羅很擔心他們不接受他的教導，令到他寝食難安。他形容自己周圍遭遇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恐懼。之後他說，但是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上帝給保羅今次的安慰，和以往要他耐心的等待和獨自去禱告很不同。這一次他是藉著朋友帶來的好消息，心裡面就被安慰，他的重擔就被分擔。但是擔子呢，就可以解釋為一個包袱，又或者一個背包行囊，專指到個人根本沒辦法分擔哀莫能助的個人責任。登山部分當中，主耶穌這樣說，他說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唯有那些遵從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夠進去。每一個信徒將來自己都要站在神的審判台前，為自己的責任，為自己的罪過錯去承擔那個負責他的責任。沒人可以得到，因為得到別人的幫助而可以被赦免。除了末日的審判之外，擔子同樣指導我們每一天生活那個道德的責任，以及神交付給我們工作那個責任。每個信徒在追求過聖潔生活的時候，他都有很多的掙扎，以及有很多的軟弱。每個信徒都要為神付給他的責任，為神托付他福音的使命去負上全責。這些都是沒人可以幫你承擔，是要你獨力承擔的擔子。如果要簡單說出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以及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兩者的區別，我會這樣去理解。作為基督徒，作為基督裡面的肢體的基督徒，就好像跟一隊的足球員那個隊友一樣。如果識踢球或者喜歡看球的人就知道了，在禁區外面的罰球，大家可以排成人牆互相擔當，但在禁區以內犯的錯，就那個責任只是龍門才可以獨自面對，沒人幫到他。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節，耶穌對眾人說，他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要當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和本修訂版他這樣說， 佢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从我。因此，冇人可以替代别人去牺牲，亦都冇人可以帮别人抬起佢嗰个十字架。基督嘅律法系指到，我哋先后讨论过为人担当、让人担当同埋自己担当。其实呢三个范畴又或者导向，唔一定可以好容易出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苦心自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些是可以顺服到保罗这个教导的人？有些人他们从来都不会承担一些不关自己事的重担，但他们很乐意，很乐意人家在自己有事的时候去扶他一把。有些人就很喜欢去帮人，很愿意舍己，但是自己的事从来都不敢麻烦人。有些更加差的，当然就是一路都希望将自己的重担卸给一些身边爱他的人。只有遵守基督的律法，才能够实践到跟随了保罗的教导去行事为人。因此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其实是一条爱的命令，大家应该都会知道。保罗教导我们要用爱去推动彼此担当。彼此担当就是存着谦卑的心，牺牲自己，顺服神的旨意，去服侍神所喜悦的人。大家脑海会不会浮现一幅图画？麻烦健身堂。我会想到这一幅图画。主耶稣他舍己担当了我们的罪债，为爱我们成为了咒诅，以他的生命作出示范。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基督以他舍己的爱所演绎出基督之道。距离受苦节差不多还有一个月，曾经有一位牧者教导我，他说每逢受苦节的时候，你要找一些时间好好安静下来，重新去将福音书四卷福音书所提到耶稣受苦的过程重温一次，好好地思想神的大爱，以后重新立志，好好地去跟随主生活，亦都要为主而活。今天我都想用主的受难作为我这一次信息的结束。约翰记低了耶稣一句叫信徒好心酸，令人听到觉得好难受、好难过的说话。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他就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这个差役是我整本圣经里面最憎恨、最痛恨的一个人。我曾经这样想象过，我可以为所有这一生里面曾经辜负过我、背负过我的人去祈求，我可以为圣经里面每一个圣经记载的人物去祷告，但这个差役我这一生都不会原谅他，我没办法宽恕这一个人。这一巴掌揭开了耶稣整个被羞辱的旅程，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还要转过身来，他去挽回这个真是彻底被过犯所胜、完全崩溃的彼得。如果不是耶稣挽回彼得，为他承担那三次不认主的，即那个羞愧、羞耻 的重担，我相信彼得可能已经在犹大身边吊死了自己。耶稣将死的一刻，他将自己无力再承担的重担交给约翰，他叫他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将这个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去。主耶稣将其他人没办法分担和他分担的重担，自己一个人独立地承担了。他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他为了要背负我们的罪，他要服侍全个人类。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人担当、让人担当、自己担当，不是我说的。为人担当、让人担当、 自己担当，都不是保罗单单是他的教训。为人担当，让人担当，自己担当，是主耶稣他用他自己一生演绎出来 的吩咐。他就完全了基督的教导，完成了基督的律法。究竟为弟兄姊妹担当他们的重担有什么亏损？我们本来就是无有的。为什么当耶稣为我们即担当了我们的重担之后，我们就自以为有？究竟让弟兄姊妹去分担我们的重担有什么羞耻？难道到现在你们都还不明白这个就是你们属灵的家吗？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取的就是分散的。难道我们都还不知道基督的心肠？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去跟随主？主的说话没一句不带着能力，先知都说，神的口所出的说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主耶稣亲口这样说，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完全基督律法艰不艰难，就视乎我们明不明白什么是基督的爱，肯不肯去担当天父给我们那个责任。愿神大大这样，愿神的大能时时这样浮庇着我们，愿基督的爱常常成为我们的激励，愿圣灵都真的帮助我们。